赞美圣父上帝，极大仁爱慈怜，使我尊师蒙佛，将来佛化升天，福财多身爱慈将士，福财多身爱慈将士，为我瑞人留学生，赞美圣子上帝，是我救主耶稣。他的荣耀，第四首赞美诗，第四首，为圣灵上帝，本与父子同用，何时何地为中，圣灵将我重生。感化我心是三大能，感化我心是三大能，就说他是从此大声赞美三一真神，不知圣灵同存，独一全能上帝，无始无终长存，万国万民同声赞美，万国万民同声赞美，时刻赞美我主尊名。有没有祷告还是好、哦、好的，我们一起说简单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次美好的培训的机会，有各处的教会的传道同工和义工们，我们一起聚集学习圣经的圣道。主啊，我们求主，感谢主，你已经带领我们昨天和今天上午的学习，我们上课的学习，我们现在继续要学习你的话语，求你亲自灵格中我们，在我们中间，你的灵也光照感化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圣灵，阿门。请坐。就是说我们教会根据老底亚书信来看了，我们现在正是老底亚分三个阶段，首先是漫长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阶段啊，实际上是困苦可怜贫穷下贱出身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责备管教火炼吐出去的阶段，正像主所说的，凡我所疼爱的，我去责备管教他，你要发自心要悔改。最后就是完于复兴的阶段，相信的，我相信现在就是这个啊大摇动的阶段，异端进入我们教会来摇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戴斯穆夫的，他这个反对接近圣所查恩审判道理，主要的问题他的救恩道理出了问题，他把得救的道理救恩道理降低了标准啊，他认为我们都是狂得救的啊，不需要审判的。所以他也这个批评华严人的叔叔也有错误，实际上他讲不出一个具体的一个错误，我看过他的写的。那么他也这个还有关于 其他一些错误道理我不去讲了，最主要是个错误道理。后来总会知道以后呢，曾经派代表跟他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给他五个月让他决定是不是那个社会主义错误道理。结果呢，他仍旧坚持他的这个错误道理，不肯改过。所以总会后来就解除他，不让他做这个教授了。可是他虽然不做教授呢，受他影响的学生啊，这些传道人啊，他们还在我们教会当中，而且他们都现在很有地位了。他们有的现在都是神学教授啊，甚至成了部门的领导，成了出版机构的领导。所以继续的散布他们之中异端谬道，正是像现在正是异端进到我们教会了。过去这种异端我们在我们教会听不到的，在外面基督教里面可以听到，现在进到我们教会啊。那么特别是现在他们传的这个这种我们称它是新的神学了，所谓新神学，实际上啊，这个就是严重的异端谬道。剩下怀斯姆说的异端进入我们的教会，他的学生们现在传道跟他有一点不同。戴斯莫德夫他是反对查恩审判的，反对接近是查恩审判的道理，他认为查恩审判是个错误的道理，使我们信徒心灵失去了得救的把握平安。那么现在他的学生呢，不反对查恩审判了，查恩审判是有的，你怎么可以反对查恩审判呢？那第一位天使警告不是这个审判基督福临之前的审判吗？是吧？啊，所以他们现在不敢否定查恩审判，但是他们却说啊，我们教会过去几十年来把查恩审判这个道理传成一个坏消息啊，世人厌恶，传得太严厉了啊，他们要传这个好的消息。我其中提一个名字啊，乔治雷特这个人呢，他过去是教会教历史的历史学的教授。那么这个人呢，他倒是很会写的，他写了好几本书。他虽然是教历史学教授，他也讲神学的问题。那么他呢，在有一本书《唯恐我们忘记》这本书当中，有的人说很好啊。这个台湾神学院一个教授，一个老师吧，也不一定教授，就跟这个国内的有些传道同工啊，对他们说啊，你们可以好好的研究这本书，唯恐忘记这本书啊，是教会历史很多资料。那么其中有一个传道人呢，后来就跟我说，这本书明明有很严重的错误道理，为什么还叫我们学呢？为什么不叫我们学习怀俄伦的著作？而且我们学习乔治雷特这个书啊，其实这本书里面有错误的道理，甚至严重的错误道理啊。他是用这个每日灵修的形式来写的，就是每天有一两句经文，下面好像跟怀斯曼那个每日灵修一样的。他讲这个本会的教会历史，讲到那个福音中大失望的历史呢，他根本不相信，他那本书他不相信耶稣是进了天上至圣所，那接近圣所啊，他认为圣所不需要接近，要接近什么？所以他是否定的。你看那个书，要是看过你就知道，所以他把福音中大失望讲了一片漆黑了，不是我刚才所讲的。福音中大失望以后，我们的传道人得到启示，相信是天上的圣所啊，接近天上的圣所。后来他们把这个圣所接近圣所到底都彻底研究明白了。后来怀斯曼得到异象，看到了这个天上圣所被接近的情况，就是怀俄伦看到了异象，证实了他们所研究的圣所的道理是正确的。可是乔治莱特在这本书当中一开始讲到福音中大失望了，他不相信接近天上圣所。在另外一本书上他就公开否定，他说我们本会解释错了啊，不是接近天上的圣所啊。像这种异端谬道啊，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对得救的道理呢降低了标准啊。他怎么说的，在唯恐我们忘记这本书里面，他说我第一次年轻的时候 作为福音这个他是参加，他是复员军人啊，他们参加这个服兵役。那么我复员之后呢，我第一次进到我们教会是为了找一个女朋友。他说我看到一个老妇人在跟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在讲道。他说他老妇人过湖里面呢住着他四十几岁一个姐妹。你们想个四十几妹，四十几岁的姐妹怎么可以称她老妇人呢？她故意羞辱她的意思，你这个思想太腐朽，太老妇人啊。对那些青年啊，教训他们啊，他说我劝你们啊，你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很好的审查自己，有任何的罪都要彻底的悔改啊啊！我们如果有任何罪没有悔改的话，我们不知道查验审判哪一天临到我们，我们就灭亡了。你们想看这个老妇人讲的道有没有讲错啊？我觉得没有讲错嘛。他对那些青年说，我希望都要彻底的悔改，晚上啊，真的，这个他讲的道很对的。有的人啊，年轻人啊，哎，反正我现在年轻了，因为老了在这心吧。他这个姐妹劝他们啊，你们，我劝你们，你们今天晚上就要很好的审查自己，有任何罪都要悔改，求主的保守洗净，不要拖延啊。我们不晓得残什么时候会领到我们，他讲的没有错啊。我讲个真实的事情给你听了，我们过去这个有一个青年参加一个我们教会一个布道会，他当时听了有些感动的，他倒是有一点像信耶稣了，受洗啊。后来他想想看，我现在还年轻啊，啊，好像我一信了主，烟也不好抽了，也不好吃喝玩乐了。哎呀，过些年反正再等到以后再信也可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也许他的那不好的朋友找他去了，他就不来参加布道会了，他就跟他们又是吃喝玩乐，又过这种最终的生活。谁知道过了几个月之后，听到一个消息了，这个青年出了车祸，死亡了。谁都想不到啊，有好多人这个思想，哎呀，我现在这个反正我年老再信主吧，再悔改吧，也许就永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这个姐妹劝的是不错的，但是那个乔治莱特他多么反感，批评这个老妇人对青年讲这种道理。他说多少年来我们教会就把查验审判传的好像这个妇人所传的坏消息，世人感到厌恶。那么他传的是好消息什么呢？他说查验审判是好消息，耶稣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耶稣要宣告为我们辩护，宣告我们无罪，凡是你信靠耶稣基督都能得永生今天国。他认为我们得永生今天国完全因信靠恩得救的，跟守诫命没有关系的。你看他公开敢讲这个话啊，跟你成圣没有关系，他也不相信我们能够圣洁无罪啊。他也讲用耶稣的话，你们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可他怎么解释？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不是说没有罪，不是说圣洁没有罪啊，而是像上帝有爱心的时候还爱仇敌。你看用抽象的爱心爱仇敌否定的，要必须要追求你圣洁无罪，他追求完全不是没有罪的意思，很怪吧，就传这种消息的。所以正是像怀斯莫说的，异端进入我们教会啊，救恩道理你传的正确就能救人啊，你传的错误就能害人，甚至严重的就叫人灭亡，就这样的，这就是异端啊。他们认为我们今生啊，我们基督徒今生是不可能完全圣洁无罪的，他讲出一套理论啊。他说耶稣取的人性是跟我们不同的，耶稣取的人性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前的人性，所以耶稣能够圣洁无罪。亚当夏娃堕落以前的人性就跟天使差不多了，是吧？那是没有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的。亚当犯罪堕落之前的确是没有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的，所以耶稣能够过圣洁无罪生活。我们人性就败坏了，我们有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犯罪的倾向，今生我们不可能过圣洁无罪生活。 你还讲这种道理？他们讲的救恩，就是救恩靠主宝血得到赦罪啊，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因为他不相信人能够成圣。这就是异端进入我们教会，不光是他，还有那个另外一个神学教授，乔治那个蒋柏林，都是过去都是那个安德烈那个神学院的教授啊。你看我们有的青年到那里读神学就受到危害了。啊，我提前没有关系，反正这个都是公开的，大家防备知道。有一个刘毅姐妹啊，她是四川那边的，那么她起先到菲律宾的神学院读神学，读了几年，信仰没有改变。菲律宾的神学还是坚持本会保守传统的，所以没有改变。后来过了几年，他又到安德烈大学去读神学，他是读博士学位。好了，碰到那个教授蒋柏林信神学的观点，就把他洗脑了，他的信仰完全变了。啊，但是他起先在北京朝阳教会是传道人，他把那个乔治莱特，我刚才讲那个。写的唯恐我忘记肖雷特请到了这个北京讲道，他做翻译啊。不但如此，他在网上公开发表一套言论啊，别人传给我看的，我自己没有时间去看他们那个，别人传给我看的，他那个网上怎么说呢？你看乔治雷特讲的道你们从来没有听过，讲的多么好啊，这个救恩道理讲的这么清楚。他说我们本会传道人，我们本会的传道人没有一个明白救恩道理的。他举了几个例子，先从林牧师、林大卫、林耀信牧师开始，焦宏志牧师，又提到陆光、罗和康牧师，都不明白救恩。我们本会老一辈的人呢，没有一个明白耶稣救恩的，只有他乔治莱特明白救恩的。他那个救恩是什么救恩啊？片面的虚假的救恩，叫灭亡的啊！那个救恩，他要的救恩就是靠宝血赦罪，这个救恩不能够，也这个救恩不能使我们离罪成圣。传的是什么救恩啊？片面虚假的救恩，所以这是很危险的啊！不过上帝真是应验了怀斯摩所说的话，上帝允许异端进入我们教会，真的应验了。其实现在这就是大摇动啊，大摇动就这么造成的。但是坏事会变好事，好，因此这大摇动来到会帮助我们上帝仆人渔民更加奋发热心，深切悔改，向主买火炼金子，买白衣，买眼药，火炼金子，更加彻底的研究圣经，透彻的明白圣经圣道，做好准备，会及时晚与交换。坏事会变好事的啊！我还提到另外一个，那是上海的，你们可能不认识。上海有个这个除了这个。乔治莱特之外，哦，还有一个杨正啊，他们都是读华东神学院，不是本会神学院，他华东神学院读了神学，星期天办的。那么开始传道，那么你好好的研究圣经，怀疑人的著作呢？他们对怀疑人的著作不重视，不好的研究，圣经道理也是似懂非懂，结果把那个错误的道理就传开了。乔治莱特还写了一本书，叫做《我曾经完全》，简直是严重的错误啊，污蔑本会啊。杨正把他宝贝样的把他翻译出来放在网上给大家看。还有一个自称是基督福音安息会的一个网站，其实在温州那边，他本来是一个义工，叫好像蔡有才，是个义工啊。他搞这个网站搞了多年，可是他的这个把这个网站把这变成了全国的网站了，人家不懂得意味着哦，全国的基督福音安息会网站，根本不是的，是他个人搞的啊，真的算是个人的网站，或者代表他当地的一个教会啊。结果呢，很多人不理解，因为是全国的福音安息会网站。这个网站呢，他过去专门介绍那个刘毅介绍那个什么那个梁破、梁思欢、麦田， 但是这些严重错误的道理都是异端谬有道啊，这都在宣传这个。但他现在呢改变了，他也放一点好的材料啊，像道格牧师悟道他也放了，所以有的地方就跟着受迷惑搞不清楚了。因为他哦，你看也介绍道格牧师的，也介绍我们教会好的了，听说他的网站也把我的名字放上去，跟梁师傅放在一起，你看简直是造成很多人就是更加迷惑了。好看，我那个在什么地方看到，哎呦，他们的手机上都有这个网站。哎呀，我说你不要去看那些网站吧，你自己好好的研究圣经啊，好好的学习华严论著作啊。所以现在这是异端进入我们教会，真的要从年代开始，1980年啊，到今年你看2018年几年了，30几年了是吧。但是坏事变好事，文艺复兴很快要来到，我深信不疑啊。现在这个错误的道理了，哦，我再讲一点啊，新神学的错误道理对我们国内影响的比较少。因为为什么我们国内的传道人老一辈传道都很重视华严论的著作的，我想你们也是这样的吧。凡是重视华严论著作的，看惯了华严论的教训，一看那个新神学讲的就排斥了，不受影响。反而我们受到什么错误道理影响啊？极左的像生命之光反而影响大，因为他比生命之光呢有一点是好的，反对那个新神学，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但他矫枉过正，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只讲靠主成圣就没有因信称义了。他根本就把因信称义的改变了，根本就不明白因信称义靠恩得救道理啊。我过去跟生命之光有一个牧师在见过一次面，偶然一次啊，我跟他谈到一些道理啊，我跟他讲啊，罪人是可以立刻信任会被圣灵重生的，他不明白重生道理了。我跟施加强盗就是个例子，他怎么回答？哎，我们不这么讲的，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个救恩道理，所以生命之光这个道理是另外一个阶段啊，是担心不能得救。我碰到几个生命之光的都是这样的，特别是一个最典型的啊，有一个姐妹在深圳的，其实很爱主的，这个姐妹很爱主的了。就是道理基础不好，所以就被那个生命之光错误道理吸引过去，迷惑过去了。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姐妹跟她谈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了，她根本就不能理解，她不可能明白的嘛。后来那个姐妹就问她一个问题，假如耶稣明天来，你觉得能够得救吧？你看她怎么回答啊？假如耶稣明天就来，我怕我来不及准备，怕我不能得救。十字架的强盗临死前悔改都能得到拯救，你这么爱主的姐妹，你说耶稣明天来，我怕我不能得救，你要做到什么得救？那就是靠行为靠律法得救了，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才能得救呢？是很可怕的啊！都不明白救恩道理，生命之光的道理了，所以也是我想这种道理叫人生病，叫人担心不能得救，不明白这救恩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呢，真是需要啊进一步研究圣经的真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我的路光网站上有95个题目，作为圣经研讨。你看那个路光网站第7部分，第7个栏目，我是第一个栏目是对那个不信的人讲的，就是慕道友的乐园，他大的喜讯，圣经中的科学，永生真道。这第一部分啊，全部都是对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你们家里有人不冷不热，对宗教不感兴趣啊，不信，你让他看看第一部分，里面有好多材料，也许对他们有点帮助啊。里面有些题目，比如像里面有人能看见上帝吗？甚至也有讲到啊，神奇的医治，一个绝症。得到耶稣神奇的医治医好了，那是真实的见证啊！像那些题目给他们看看也好， 还有假如是世界最后一天怎么办？不要以为这是理论一套，每个人都会到临到世界最后一天，当一个人幻觉症马上要死的，这就是他最后一天。突然地震了，把我们埋在地里头，可能我们这是最后一天也死了。不要以为这是理论，不可能，都可能发生的啊！有些人活着不肯悔改啊，有的时候甚至挽救他出来的，正是遭的突然的灾难，也许在死亡当中悔改。不要以为不可能啊！像所有的像对不幸的人，我们首先要上帝的大爱、天国的永美感动他们，吸引他们，使他们信而悔改。如果他们这一生梦死仍旧不悔改，在罪里不醒悟啊，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警告性的一些题目了，帮助他们悔改。但是我们传道一定要学会啊，千万不要指责人的罪，不要说你不悔改你可能上帝刑罚你，千万不要这个，这个讲不感动人。学习耶稣讲道，耶稣很有智慧，我们有的时候讲到一些警告性的材料了，我们不要去对着他讲，我们找一件事情，一圣经上一故事，本身你讲了以后就对他会产生警告，千万不要直接去啊，指责人的罪，警告叫人悔改，这个效果常常不好的。这是一个传道的方法了，看约伯记，约伯记你们看到吧？最难解释的是什么？还不是约伯本身？约伯本身我们都知道了，上帝在他是试炼他、熬炼他成为精进，是吧？约伯他也是为上帝做见证啊，这个。撒旦跟上帝辩论，约伯是首当其冲。约伯很容易理解，最难理解的就是他几个子女被这个撒旦把他们摧毁毁灭了。所以人家想，为什么上帝不允许撒旦来伤害约伯的生命？为什么他的子女好像无辜被杀害了，是吧？这是个难题啊。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这几个，所以约伯记有人问，约伯他这个被压死的子女能不能得永生进天国？我不知道，有可能得永生进天国，也有可能是永远灭亡。首先，我们讲这几个孩子，他们所以被击杀是上帝允许的，对不对？你撒旦要毁灭他们，上帝不允许他，不可能毁灭嘛。上帝允许，上帝为什么允许呢？所以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约伯这些孩子们啊，他们始终不肯完全悔改，所以你记得约伯吧，他经常他的子女请客吃饭，约伯常常为他们献祭，为他们赎罪，怕他的儿女得罪上帝。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子女他们不肯悔改，而且他们的心灵已经完全刚硬了，已经永远不可能悔改了啊，或者说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永远不可能悔改了，上帝就允许撒旦把他们毁灭了。那就警告活着的人啊，就好像有一次记得吧，有人对耶稣说啊，一个什么西罗亚楼倒塌了是吧，要死18个人，耶稣怎么回答？你们以为这18人比耶路撒冷众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上帝灭亡的人不是说一定品格很不好的人啊，而是上帝所毁灭的，我知道都是永远不可能悔改的。假如有可能悔改的，上帝一个都不会毁灭，再恶的人都上帝都不毁灭。有历史的，你看那个马纳西王，旧约圣经马纳西王非常邪恶的，圣殿里的丘坛拜这个天象，圣殿里面还有那个拜月后的那个亚瑟勒的像，就拜月亮的，啊，甚至杀害先知，据说用锯死的，就是马拿西干的事情，把以赛亚锯死，这么罪大恶极，上帝没有毁灭他，他虽然不好，上帝原谅他，上帝知道他的心灵还没有完全刚硬，他是六岁登基的。没有经过接触到过经受敬畏上帝的教育，被那个奸臣包围， 但是上帝知道他还是有可能悔改，他的心里还没有刚硬。后来上帝允许那个亚述王兵兵啊把他掳着去了，铜钩铁镣把他掳着去。那个时候他晓得自己遭灾难了，他在灾难当中他悔改认罪，痛悔认罪，跪向上帝了，上帝也饶恕他的罪。以后那个亚述王又把他放回来了，又重新做王，很稀奇吧。他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把所有的偶像那个丘坛全部都摧毁了，他再也不拜偶像了，他悔改了。所以我们读圣经啊，你要看到两方面。我所以有人读旧约圣经觉得上帝太可怕太严厉啊，好像一下子就毁灭人，毁灭连妇女孩子都毁灭，好像上帝很可怕。其实我看到上帝是充满了爱。旧约圣经你反正看到上帝所毁灭的都是永远不可能悔改的。如果能够悔改的罪罪大恶极，上帝都挽救到底，挽救了马拿西悔改了，挽救了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悔改了，是吧？所以我们讲了，你看那个网站上第一部分啊，有些材料可以对不信的人在家里有帮助。那么第二部分是他信了，他研究基本信仰要道，用42个题目啊，我是由浅入深的啊。第三部分，上帝传给我幕后时代基督教各教会传道的信徒的这个信息，这一部分很小心，传的方法很小心。你看我那个第三部分啊，我的目的是传给各教会的传道的信徒，但是我在题目设计当中都做了一些安排。我不会现场按时间给他们啊，我也不会现场单一的起这一言，我按照要他们按次序来看。那么第四部分呢，就是那个生命之道的讲台讲道，新基督教会都很欢迎我这部分的，他们也都是参考我那个讲道题啊。那么接着我还有那个网上圣经学院初级传道课程、高级传道课程，目的就是要把本会的每一个新生的青年义工爱主的义工信徒当作传道人的培养，我的目的要把他们当传道人培养，我的要求比神学院还要求高一点了。你们如果读过那个什么安格大学了，你们读过神学课程啊，台湾那个神学院了，你仔细的读过，你再跟我的那个比一比，你就知道啊，我那个道理比他们讲的详细的多了，更全面透彻，特别是单一的启示预言更是这样的。而且他们那个神学了已经受到一些新神学的危害了啊，受到刚才讲的乔治莱特了、江柏林了这些错误的观点影响了啊。所以我那一部材料，而且你们看到我那个传道课程啊，我要求初级传道课程主要学两本书，深道专题研究，还有公认培训。深道专题研究你们都有了是吧，我的网站上有最新的版本，还有一本公认培训，教我们怎么样的传福音，怎么样子查考圣经，怎么样子讲道，很有用的，这一部分很薄薄一本。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主要是怀疑人的五本之书，解释全部圣经的先祖与先知，先知与君王，解释旧约圣经的历代愿望，解释四福音的耶稣生平的使徒行传的，解释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善恶之争讲到单一的启示预言的，还有一本喜乐的泉源。必须要完成这个，至少怀疑人这个著作至少仔细研究一遍啊，才可以得到证书，初级传道课程证书。在这一点上我比神学院要求高了，神学院他们不要求怀疑人的著作必须要读的啊，我是没有权，我要有权的话我规定神学院的学生怀疑人的这些重要的著作必须至少看一遍。怀疑人的著作很多啊，这个五大丛书是怀什么晚年所写的，最重要的解释全部圣经的，你如果一遍都不看，你怎么可以在我们教会做传道呢？你可以在其他教会做传道，在我们教会没有资格做传道。但听说这个神学院呢不要求他们学的，过去几个毕业生那时候我就碰到他们，我就问他，你们怀疑人的怀斯莫的五本书有没有看过，都说没有看过。我还没有碰到一个神学毕业生说他已经看过了，这么重要的五大丛书你一遍都不看。所以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位这个义工 先是传道通过，我们都怀仁著作，尤其是五大著作喜乐全言透彻的明白，好的研究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自己要圣经要道啊，单一的启示预言都要深入研究。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有条件的，希望你们学我的网上课程，很容易的，我的考试不难的，我考试回答一些问题啊，不要你们宽恕回答都没有问题。我不是考虑你们记忆，要考察你们理解是不是真正透彻的明白啊，而且学会传讲那就更好了，是吧？那么后来一到后来就对那第七部分，我现在讲啊，有95个题目专题研讨，不是对内的，是为本会的。因为这95个题目呢，我们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将会出现不同的看法，我们一定要统一看法，在圣经中的同归于一，才能够接受完于圣灵浇灌。那么你们现在都有很多人都有这个的有手机了，手机也可以上网了，是吧？他们昨天就可以上网了，那个95个题目你们也看得到。不过当然你在手机看好像比较累一点，是不是字比较小啊？我家里呢有电脑，我喜欢在电脑看的，字比较大一点，可能眼睛不太好有关系啊。手机字的还是蛮清楚的，能够看也是很好。那么我是用圣经专题研讨，为什么用研讨两个字呢？我就是喜欢的生命之光影响力也好，新神学也好，我们写了研讨，不同的看没有关系嘛，啊，大家来研讨，我们完全以圣经为根据，符合圣经去接受，不符合圣经就改正，啊，所以我用的研讨，就怕像生命之光有些人呢，他们就怕自己太想自信了，认为自己讲的最正确，别的人都错的，也不肯跟别人研讨，那么你这样子，你永远得不到更大亮光，错误的永远错误了。其实要虚心，要研讨啊。通过研讨呢，不怕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特别用研讨两个字，现在不同的看法啊，可以讨论啊。最后是圣道同归于一，是为接受完语之做的准备。我那个95个题目了，前面那个大概将近120，前面那个题目都是很重要的，各个教会都会欢迎的。那我把那个标题啊读给你们听听啊，就是说你看这里有95个题目啊，我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呢，应当传扬纯正全备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的救恩。福音到底是很重要吧，但是应当传扬纯正的全备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的救恩。那么你看我下面有21个题目，我念给大家听听啊。两件激动人心的大喜的事件啊，这个我跟你们这两次讲你们就听到了，我两件，我那个讲的不像我这么详细啊，这两件激动人心大喜事。第二个题目是主来领进庄稼多工人少怎么办，我昨天讲了，是吧？第三个题目，圣经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据和标准。第四个题目是全备的救恩。第五个题目是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第六个题目，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第七个题目，在基督里面尽快的长大成人。第八个题目是全备的福音。第九个题目是详细解说，详说应信称义，详细的解释应信称义。第十个题目是详细解释应信诚意。第十一个题目是有关全备福音的三篇论文啊，三篇论文。第一篇是从一个翻译的错误说起，错误的翻译所造成的危害。第二篇是对本会1888年所传的信息的严重的误解。第三篇是应当正确的了解1888年全球大会当中的情况，当时所要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你看我讲这几篇内容，哎呀，好像有好多重复嘛，有重复也有不重复啊，为什么讲这么多啊？ 因为现在我们教会对福音的道理呢很混乱，至少有三种看法。我介绍的看法是属于圣经上最正确的，跟怀疑人介绍的看法，跟原子灵介绍的看法完全一样的。另外两种解释都不符合圣经，也不符合原子灵教训的。所以你看我讲这么多题目就是为了求胜。这个福音的道理讲偏了讲错了害人的，甚至叫人灭亡的，这问题非常严重，是吧？而且还有错的翻译所造成的影响。那么第十二个题目呢，对得救是本福音也应着新的正确的理解。而是第十三个题目是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有没有圣经根据。十四个题目预定论有没有圣经根据。十五个题目得永生经天国的保证。十六个题目论得救的保证。十七个题目永生的保证和更大的奖赏。人家讲三个题目来讲这个问题。当然有些内容相同的，有不同，要是完全同了我不会分成三个题目。实际上也是，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教基督教也这个危险，我们教会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啊，有的人自己以为一信就得救了，啊，以为是肯定能够得救了，结果是自欺欺人，灭亡，那是很危险。还有的人呢，像生命之光呢，不晓得怎么样做能够一定能够得永生经过，担心不能得永生经过，两个阶段。所以这个题目，我三个题目来讲，下面讲到基督有完全的人性和他重大的意义。第十九个题目，怀疑人对基督人性的全面深入认识。二十个题目，人有原罪吗？关于原罪和罪性的问题。二十一个题目，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以及对三位一体真对三一真神的更深的认识。这些题目都很重要。前几年国外有个别的人传了一种二神论，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二神论。他们说圣灵不是神，圣灵是上帝的能力，耶稣能力，不称圣灵是上帝，我们称它是二神论。后来呢又进一步演变成多神论，连耶稣都不承认了啊，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只有天父上帝是真神，多余的真神。他们还用耶稣一句话，耶稣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祷告的时候，耶稣说认识你多余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你看耶稣承认上帝是多余的真神，所以只有多余的真神。耶稣也不是多余真神，耶稣是上帝儿子，圣灵更不是真神，圣灵是上帝耶稣的能力。你看传这种道理啊，我们教会当中居然有少数各位少数的声音响，要被基督教看成异端的，这是很危险的，都是断章取义，解释圣经换取抓住一句话乱体会啊！应当你要研究圣经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所有的论到同一个问题都要研究的，那么你一定得到一个正确理解啊，不会那个这个片面的这个错谬的讲解。他们不承认耶稣对于真神，其实称耶稣真神很多，旧约新约圣经很多了，是吧？新约圣经称耶稣真神的有没有？有啊，是吧？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就是耶稣嘛，耶稣就是上帝，是不是啊？保罗也是大在金钱的奥秘不以无人不以为然，其实上帝在肉身显现，保罗书信当中 几次提到上帝，耶稣是上帝，约翰也提到耶稣是上帝，这个章节很多了。旧约圣经以赛亚说耶稣降生的一个预言，就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为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君。讲得这么清楚，耶稣就是全能上帝，而且还是永在的父。他们都不理解，他们在乱解，他们觉得矛盾啊。耶稣是上帝儿子，他是我们的长兄，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怎么称他是永在的父呢？其实很简单， 耶稣他又是神又是人，从他的神性来说，他是全能的上帝，当然是永在的父。我们人是耶稣造的，上帝用泥土造人，实际上是耶稣用泥土造人了。我们人是耶稣造的，他不能称为我们的父吗？他不是我们永在的父吗？这从他的神性来说，从他的人性来说，耶稣后来为了拯救罪人，降生为人，被称为上帝独生子，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从他的人性来说，没有矛盾的。他们解释圣经，也凡错误的道理，就是抓住一部分经文乱解释，解释的圣经互相矛盾。这是很重要，我们解释圣经一定要注意这个。全部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不会有矛盾的。如果你解释成矛盾，那就解释错了。那么像这个第一部这些题目呢，我可以这样讲，这第一部题目在基督教各教会爱主的上帝仆人中心传道人，他们都会很重视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很重要。那么第二部分呢，那就讲到律法了，关于律法的真道啊，救恩和律法的关系。这里有几个题目呢？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圣经上的两种律法，上帝的诫命，安息日的神圣，七日第一日的严格，怎么样正确理解律法世界的摩西传，恩典和真理由基督而来啊，这句话很多人都解释错了。我所以特别写了一篇东西，有三种解释，我是解释了一种啊，我相信是完全符合这个圣经的。还有一个题目就是圣经当中两种约，旧约和新约和旧约，我们本会有的书上解释错了啊，我的解释跟怀斯默解释相同的。怀斯默的就这个先祖与先知有一章叫做律法和诸约，讲到旧约新约，你看我引着他那一段的话，所以像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是第二部分啊，所以第一部分主要讲福音救恩，第二部分讲到律法，救恩跟律法的关系啊，第三部分就讲到关于基督福音、千禧年、新天新地以及其他的一些圣经要道啊，基督福音的始造，千禧年啊，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和天使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者的圣像，天使和鬼魔的来历，这已经做了最新的补充和更新，比过去你们看的老板写的更好了，补充了很多新的资料。那么接下去讲到基督化的家庭，基督徒的健康之道，基督徒的钱财观，谦卑礼、生产礼、经理，还附提关于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圣经的根据。现在基督教有一派啊，强调我们奉耶稣的名受洗啊，反对我们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其实他们也是断章取义，根据使徒行传啊，所以我这一篇东西其实等于是纠正那一篇当中一些片面的观点，所以我这里讲到啊，奉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圣经根据，我特别补充了这一篇。第四二篇是关于十方言的问题和书信当中其他的难题。第四三题，天国当中没有婚姻，好像天使一样啊，这是我是为了纠正本会一个牧师，美国一个牧师传道人，他写了一篇东西，天国也有婚姻啊，我们今生有美满的婚姻可以带到天国，今生没有结婚的到天国里也可以找到如意的伴侣，结成婚姻。哎呀，就是真是他是根据以赛亚书一些曲解经文造成的，是他因为在本会当发表了，所以我就写了一篇纠正他那个错误的观点啊，这一篇。那么这是属于要道方面。那么第四部分呢，就讲到但以理启示的预言了，正确解释但以理和启示的预言。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对但以理预言的解释实际上是继承和发扬了所有宗教改革家和福音运动传道人的正确的解释，并加以发扬光大啊。那么但以理两章啊、七章啊、八章、九章的预言啊，关于这个接近圣所 我有好几篇，圣书要到了三位一，圣书要到三位二上下。第一篇主要讲的圣书要到有很多属灵预表意义啊，圣书预表基督，圣书预表教会，预表信徒圣灵的殿，讲了很多教训，跟外面外教会讲的基本相同，所以他们也是从这样理解的啊，我们更正确的理解。那么圣书三位下呢，要到下呢，就讲到圣书的最根本的预表意义和教训，就地上的圣书是按照天上新约圣书的样子造的啊，地上圣书预表天上圣书的。祭司在地上圣所的圣这个所从事赎罪礼仪，预表基督升天之后，所以为我们所进行救赎的工作。那么这是本会的这个观点，详细讲解。那么还有关于2300的第一段七十个七的预言怎么讲解，到2300的圣所就被接近哦，这个就是以后就讲的圣所要到了。那么下面讲到这个。关于上帝印记的研究，144000是最后接受上帝印记的。生命之光那个书里讲到144000受印都讲的严重的错误，没有圣经根据，没有怀什么教训根据的，所以我是详细的补充了。我过去那个书上讲的比较简单，这一篇里的补充了很多的很好的预言圣灵的材料，帮助我们了解这个144000的情况，跟他讲的更详细。那么再讲到丹尼的启示预言几乎全部应验，警方谬解阻挡正道。关于启示12章的预言的解释，13章的解释，17章的解释，丹尼11章的预言的应验的趋势。现在本会啊，对丹尼的启示预言解释有两个预言出现争论啊，一个就是启示17章大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怎么样解释？还有一个就是丹尼的11章末了一段，北方往南方往征战，怎么解释？本会出现了两种解释啊。那么我的解释呢？我相信是坚持本会传统的纯正解释，而且我的解释引证了很多善恶之争怀斯曼的解释。另外两种解释，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我仔细研究他们的解释，首先。没有经文的根据，他们曲解了经文。第二，没有历史应验的证据，是错误的。但是还有好多人就受这个错误的影响，接受他们的解释，生命之光就接受他们那种错误的讲解。所以这个预言很重要的啊，这个必须要正确的理解。错误的理解不可能应验，而且带来很多的麻烦上来，很多的问题。那么后面就讲到。关于七封书信的解释，七印的解释，七号的解释，我就没有放在，我叫大家看那个启示录当中的解释。那么第七号筒什么时候开始吹响和内容的正确的讲解，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警告的关系，那么第一位天使、第二位、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这个详细的讲解啊。那么接下去又讲到这个两大激动人心的预言应许和使命，就是要讲天国的福音三天的信息传遍天下。那么分两篇来讲的，怎么样向没有信主的人啊？69题，怎么样向没有信主的人大有能力的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要学的，我们会传呢、啊，那这是有果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虚心，我感到。基督教里面有些布道家了，像葛培理什么啊，他虽然有些道理不大明白，可是他传福音他有经验的，他每一次开布道会，你看他都感动很多回给信耶稣。我们要虚心学他这个方法的，真的，我感到啊，我是被基督教其他教会牧师布道方法，我是看他们吸取经验教训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要学，真要学。葛培理他是个世界有名的布道家了，是吧？那么他，我经常看过去看他电视上的布道，但是也有一次我有机会亲眼听到他的布道，那是大球场啊，这几千人啊坐满了，第一那个位置上都坐满了人，那个球场呢也坐满了人，我记得我 跟我跟谁去？我跟一个弟兄，好，我们两个去，哎，看见他布道，取经取经。我们以为去的还早了，布道会还没有开始是吧？其实一去了以后都坐满了，我们只好位置都没有了，我们去坐球场啊，地上就坐在地上。我看了布道，他的布道有个特点，他不管讲什么题目啊，他有的是用圣经的题材做布道题，有的是用社会的问题做布道题，比如说青少年的这个吸毒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家庭的暴力的问题，这种社会问题呢，他也用这个问题来布道的。他有一个特点的，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华严论教导我们的。华严论教导我们没有注意啊，他不管讲什么题目，他一定会把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结合到里头，这是一点。而且他最后一定会发出呼召，呼召你们立刻信而悔改，到主的面前来啊，立刻悔改你的罪啊，立刻求主进入你的心灵，接近你的心灵，改变你的人生啊。所以这个是他成功的秘诀啊。其实怀斯牧早就讲到，我们要学的。所以你们看我那个网站的第一部分内容，就是莫道友的路远托大的喜讯啊，圣经中的科学，我也学他这个方法。你看我们每一篇短的，一篇短短的，我最后也是一定会讲耶稣上帝爱耶稣基督，一定会劝他立刻信而悔改，去学习他的这个方法了啊。所以我这里写了一篇，怎么样向未信主的人大有能力的传扬天国的福音？第七十篇，怎么样向基督徒大有能力的传扬三天的信息？我昨天稍微跟大家讲了一点，我以后重点的跟你们讲讲，交流交流这个经验啊。下面一篇，晚雨复兴和启示录中的重大的启示，晚雨圣灵即将陪降。其实我今天上午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啊，这个。渔民教会也是老底下教会，晚雨复兴即将来临。下面说本会所传的福音和律法的真道，也就是基督和律法的真道，也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宗教改革家的圣经真道。我引证了大量的怀斯牧的引录，在三个次圣道中前面讲的75题，应当继承和发扬本会传统的纯正的真道，上帝赐给本会的两大真理的财产，远超过各个宗派啊！所以这个两大的真理财富啊，我们真是感谢上帝啊！我觉得你们那个进的本会那个接受的道理是有福的，上帝赐给我们教会两大真理财富，其他教会没有的，哪两大真理财富啊？第一就是怀仁的袁世林著作，很宝贵的啊！过去我记得在这个五千年的时候，5、6千年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中华总会在上海保送我和黄牧师啊，我们那是青年，还有一个周康林弟兄，保送我们三个人到南京神学院参加传道人的进修班，进修一年。所以我们那个班是都是传道人，各教会的传道人，叫传道人的进修班。那么总会为什么保送我们去呢？一是你们去参加那个进修班回来以后啊，政府宗教就要对你们更信任了啊，对你们今后工作有帮助啊。这是你们年纪轻的，你们去学习一下。那么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的班里面都是同学，都是传道人，各教会传道人啊，我们有很机会跟他交朋友。我们那是带着怀仁的书啊，什么先祖与先知了啊，历代愿望了，喜乐的泉源都带了去啊。我们借给那个同学看，那些同学都是传道人啊，你看了以后他们简直受了感动不得了啊，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些啊，哎呀，从来没有看过。你晓得神学院里面关于耶稣生平的书很多了，那都是理论一套，你去看没有兴趣的，看到历代愿望他们看的就是真是舍不得放啊。我把一本那个喜乐的泉源啊，我借给一个传道，那个传道比我年纪大，我那时他可能是中年，比我大好几岁。 很爱主的一个传道人，他看到这个洗路群好像捉迷了一样，书不离手啊，上课一天晚了，这个下课的时候，他马上就拿了这本书，跑到草地上，一边走啊，一边在看，一边在那默想体会，这么爱慕。所以其他教会当中有很多爱慕真理的传道也有的，啊，那我们神学碰到这几个同都是很爱慕真理的，他们很喜欢怀圣母这些书，这是个宝贝啊！我们教会如果自己不去看，把这个宝贝丢在旁边，那很太可惜了。这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大财富，第二个大财富是什么呢？我们教会明白有些重要道理，其他教会不明白的，有几个大的道理：一，关于救恩跟律法的道理啊，两种律法，上帝安息天、星期天，关于安息道理，很多教会都不明白，对吧？研究一辈子圣经，安息道理搞不清楚，这个习惯势力的危害，先入为主。星期天这个是人的遗传，守了一千几百年来了，安息天反而上帝前面被践踏了、侵蚀了。所以这第一部分真理亮光，第二部分关于这个人死后的情况、复活的盼望、灵魂死的召唤的真相，很多教会不明白。我们教会跟那个马丁路的看法倒是一样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善恶之中怀斯莫就引证了马丁路德的很多的看法，是吧？跟我们一样的。还有那个英国改革家 Tinder 为主寻道的，他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不是所有宗教改革家都明白的，其他很多宗教改革家不明白，所以造成了其他教会很多都不明白。就刚才讲到那个葛佩里啊，这个布道家了，他也不知道人死后的情况，人到坟墓里休息，耶稣来复活，他也不明白，他也认为我去世了，天父把我接去了。所以星期天教会不是常常说吗？某某牧师哪一年哪一号归天了，他死了，他说归天了。其实没有圣经根据的，人死后没有归天，人死后在坟墓里啊，等候耶稣来的时候叫我们复活，是吧？耶稣早就说了，约翰福音第五章。所以我有的时候很奇怪，你如果仔细看看耶稣约翰福音第五章，你就明白了，怎么会归天呢？耶稣这个第五章怎么说啊？这个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不要稀奇啊，不要什么，我告诉你，凡是在坟墓里的人，将来都要听见人子的声音，听见我的声音，就是从坟墓里出来，行善的复活得永生，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一人死了，二人死了，都要在坟墓里的，等候耶稣来。他们那个灵魂接着去到天父那里去，这多么没有意思啊，虚无缥缈。我们说耶稣来的时候，把我们卑贱身体改变形状，和他的荣耀身体相似，发光像太阳。我们跟天父上帝主耶稣中天永远在一起，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真理信息，是吧？这是圣经上是告诉我们的，他们都不明白，什么就归天了，灵魂归天了。所以还有关于什么不明白哦？关于基督福音千禧年第三次让你搞不大清楚，很乱很乱。至于单一里起初三天警告更加不明白，这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财富啊，不但是为我们的，要传给他们的。76题应当继承本会传统的单一里启示预言的正确的解释，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在这里我介绍一下啊，你们要明白本会传统的对单一里启示预言解释呢，怀斯莫的时代他特别推荐乌利亚·史密斯写了一本单一里启示预言，怀斯莫说，甚至说要把这本书广泛的印出来，好像怀斯莫的书一起印出来，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研究。他这个乌利亚·史密斯写的单一的启示是本会传统的解释，你这解释的是很好的，但是里面也有解释错的，要小心。所以有的人啊，只注意一面啊，怀斯莫推荐了，里面讲的都对，上当。怀斯莫推荐，因为里面有很多讲的很好的，你要没有这个书，你自己研究启示的单一领域不明白的啊。但是里头也讲是错的，比如说关于那个 但以理木来一仗，北方王南方王征战，他说北方王是土耳其，南方王是埃及。他这个解释就是弗林顿威廉米勒时代的解释，过时了，错误了，我们教会已经都现在不接受了，是吧？但是那本书呢，他当时因为早年他是介绍这个解释，结果呢，那个怀亚格莫斯了和怀斯摩的丈夫了，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指出这个解释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末来的北方王一定是罗马。那对怀亚格莫斯出名的纠正了。那么怀斯摩呢，当时因为他的地位，怀斯摩到后来是非常慎重的啊。当教会有不同的声论了，他不表态，他自己有看法他也不表态，除非他得到启示，上帝启示给他，他就发表了。因为他怕自己表态以后别人就把他表态当作上帝的启示了，所以怀斯摩很慎重的。像乌利亚·史密斯这个错误的解释北方王了，所以他丈夫来解释，怀斯摩不讲。但是你看善恶之争有没有提到最后的北方土耳其啊，埃及根本没有提到，是吧？最后的北方王是谁啊？巴比伦教会，罗马教为首的被到基督教召唤社的巴比伦教会，还有美国欧洲 政教联盟啊。所以像这些道理呢，还有乌利亚·史密斯当中也有一些小的错误也有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完全怀斯摩推荐了每一个解释都是要维护他错了，里面一些错的解释要纠正的，因为他的年代比较早啊，现在有关幕后的语言他肯定看不能完全清楚。后来呢，就是我们解放前后啊，1950年呢出了一本，我们中国出了一本这个单一启示的这个研究，是林思汉蒋崇光编的。这本书呢虽然简单是很不错的，它是属于本会传统解释的，因为他的解释就是根据乌利亚·史密斯写的那本书的解释，但他纠正了其中一些错误的解释，很好，对吧？所以我很感谢主啊，开始我们研究圣经研究单一的启示没有什么参考书，都是看这本嘛，很好，我以后也参考更多的书。那么我现在在 介绍我的书中解释根据什么，我的书的解释就是继承了乌利亚·史密斯的正确解释，也继承了这个蒋崇光林思汉的这个正确的解释，并且发扬光大，纠正了其中一些错误的。所以我的解释不是我发明的，我的解释属于本会传统的解释，但是呢我把它发扬光大。怎么发扬光大呢？我觉得解释的不够有力量，不够清楚，我解释更加清楚。他用的历史材料证明不够，我加了更多的材料证明他的应验啊，而且我也纠正了其中一些错误，那不是主要的错误，小的错误。所以我的解释呢可以说继承了本会传统的解释，把它发扬光大啊。那么在这里呢我讲一讲这个发生的经历啊，主要是我喜欢引起你们对这两本书的重视。我记得第一次出版这个启示录单一历史那个出版以后了，我送了一本给刘毅，刘毅姐妹她当时在进那个菲律宾神学院读神学还没有变，哎呀，她看了我这个书很喜欢，她说我把图书馆里所有单一的启示录书都找出来跟你比较了，没有一本像你讲的这么详细的，他们那个书有的地方讲的详细，有的地方讲的很简单，只有你这本书讲的这么详细，而且里头有很多属灵教训。他当时很喜欢，他说你这本书不要送，我那送给他，你以后可以印了以后大家可以买得起的，意思要广泛的印，这本书弟兄姐妹一定很欢喜。他说我叫我的母亲也要啊多印多订习这个书啊什么什么。他那个时候信仰没有变，可能后来他到了安德烈斯做神学博士，他信仰变的。还有当时温州有一个传道同工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印书的人，印不是我印的，我是托国内的一个爱主的同工啊，我开始印的给他一些钱，他帮我去印啊，开始的还是送，后来就成本费卖给大家。那么他当时印了以后发给大家呢，温州有一个传道同工啊，他说我代表我们这里许多同工向你呼吁，希望你把《鲁邦》这一本书啊 这个但以理启示研究啊，重新的出版要多多的出版啊，好像他说像怀仁书一样多的出版，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得到啊。他说我们从前有了那个林思汉、蒋崇光的那个预言的解释了，就觉得很好了。现在这个解释呢，更加预言发出百倍的亮光了。我讲这一些哈，不要误会我在夸耀自己啊，我就告诉大家呢，我所写的解释属于本会传统解释，的确是啊，解释的更详细，因为我几十年足给我时间，有很多时间研究。我就举个例子，罗马帝国分裂成十个国家，我们这个弗林顿早后期早就解释了，都很简单的解释，分成哪十个国家，他没有给你证明，历史上的证明。我那个时候呢，到图书馆里把中文的历史的材料，苏联的那个是俄国那个他们生那个他们那个研究所研究的资料，历史资料都找得来。我要证明是真的是十个国家，很难证明的。后来主帮助我做到了。我从西方的历史，从苏联历史，从中国的大学课本，三方面证明是十个，它不是很容易证明的，要动这一段材料，那一段材料凑起来才可以看得很准的。比如我做了这个工作，还有这个很多的预言，有些我是解释更详细。所以呢，我讲这些什么呢？你们假设要研究单一的启示预言了，我真的喜欢你们。好的研究，单一的研究，启示研究默想这两本书，特别是最新版的，因为有些最新的预言的应验的材料，我是放在最新版里面，你们在网站上是可以看到我这个材料的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将来要传神机要道，要传这个三天信息，要传三天信息，必须要明白这个单一的启示，这些预言很重要的。下面我讲到。所以我这个题目是讲应当继承本会传统的单一的启示预言的正确的解释，并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下面就讲到本会传统的以怀仁著作为代表的圣经的纯正正道始终没有改变。下面讲到应当正确全面深入的理解愚民教会的两大特点。最后一个79个题目是对预言之灵著作应该有的正确认识。79题。好，最后第五部分呢是讲到错误的道理啊，要防备。第五部分就是进一步分辨真道和谬道。如果你没有看过和没有明白上面各个题目的信徒，不需要看下面这些题目，我放到最后的。下面第80个题目我就念念一直到95，关于唯恐我们忘记这本书。乔治·赖瑟所写的关于读懂怀仁啊，警方撤回本会圣书要道的信仰的根基，关于我曾完全最后救恩之研究，都是乔治·赖瑟写的。又见耶稣来自巴布岛的福音是蒋波林他这个书当中新神学观点，还有名为天使的这个一个外国人名为天使在说传讲的严重的谬道，还有关于他的白衣还是我的这本书也新神学观点，真假福音和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就指生命之光，假的福音就指新神学。那么下面讲到生命之光派的圣所教训有什么错误，关于144,000人受印前后的真实情况，我们的罪恶记录册怎么样才能被涂抹和销毁，所谓无中保的完全的问题，生命之光派的教训主要的错误是什么？应当是叛乱反正的时候，他们错误的翻译和错误的误解，误业误解和不真实的怀斯莫教训的引落，他们引申怀斯莫教训，那个翻译错误不真实，我所以是生命之光他们有关系的搞出来的，啊，我说你们翻译的犯错了，而且呢有的话是怀斯莫没有讲的，你们都加上去了。也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有这篇写这一篇，应当正确的理解在乡村当中居住的教训，不可毁谤和分裂愚民教会，生命之光界毁谤分裂本会。那么最后一篇是改革派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 我把这个九十五题啊全部读了一下啊，你们知道，你们以后要有空研究了，很多的问题都在这个材料里都有啊。那么剩下时间，哎呦，已经到了，这个我就把时间交给主持人。我们今后我们还有一些重要道理要研究。